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再次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主日来敬拜你。主，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被照亮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自己满身的罪污。主，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在你面前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真的是俯伏在你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是这样的怜悯我们。主，当我们领受你恩典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够有你的心，把这样的你的爱跟怜悯能够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今天这堂课要讲到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塑造他们的品格跟道德，这是在整个教养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主你帮助我们自己做父母能够真正明白，能够真正认识你，我们自己能够以身作则，可是我们也有智慧和能力晓得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负责任的人。主，我们求你自己来教导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看这个品格跟道德的塑造。首先我们要看这方面的重要性。在旧约有一卷书叫《传道书》，这卷书的作者在最后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里告诉我们说，遵守神的诫命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个神的诫命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神所给我们的道德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所以我们对儿女品格跟道德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都需要，这是全人类。这个传道书作者在这里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不是只仅仅说基督徒，所有的人向神当尽的本分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道德的选择跟判断上向神负责任，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教导我们儿女，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方面，这个品格跟道德塑造也是我们在养育我们的子女的时候，使得他们整个人有一个健全的成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应该是一个全人各方面健康的成长。在圣经里面对人的看法，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圣经会提到把人分成几部分，譬如说灵魂体。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把整本圣经读过，我们会发现这种分法并不是绝对的，而且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在不同的经文当中对这种分类还有用法都各不相同。有时候有些作者把人只分成灵魂跟体，有些是三分法，有些是二分法。那么不管是圣经作者怎么样来把人分成怎么样的几个部分，二分也好三分也好，圣经作者有共同的一致的一个看法，就是在神眼里面看 人是一个整全的一个个体。换句话说，当神看人的时候，是看这个人他的整个人。因此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彼此互相密切关联的，身体、情绪、思想道德，还有我们的灵性，各方面都是彼此互相有关联的。所以一个人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一个健全的全人的发展，常常包括身体的发展，包括智力好，或者思想智力的发展，包括情绪的发展，包括社交就是 social 的发展，也包括道德的发展。我们可以把它列成五方面。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德智体群，还有一个美，也许我们把美算成是情绪的发展。但是除了这五方面的发展，还有灵性的发展，可以说是在这五方面之的一个核心。换句话说，灵性的发展并不是跟上面五方面并列，而是这所有的一个五方面的一个总和。所以我们知道整个道德的塑造跟属灵的生命是有密切的关系，也因此这个道德的塑造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接着就要看看，那么我们给道德下一个定义，什么是道德？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一定是牵涉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因此任何的价值会影响到即使是一个人的情绪，或者是这个人的身体，或者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只要我们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周围，只要是一个人影响到他的身体、他的情绪，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这些我们做的事就跟道德的价值有关。譬如说，我喜欢吃冰淇淋，我爱吃冰淇淋，这个是我跟我个人有关系，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但是当我吃冰淇淋，我如果把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滴的到处都是，染污了一个公众的场合，这时候就有道德的问题。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的，我们看任何事情的价值，如果能够影响到，只要影响到一个人他的身体、他的情绪，甚至于是各方面的福利，都是跟道德有关。所以呢，我们说到偷窃，说到说谎，说到使人受伤害，这些都是属于道德的问题。那么基督徒的道德观从哪里而来呢？我们的道德观首先是基于神的话。换句话说，基督徒对于是非善恶，我们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来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完全是根据神的话。或者从另外一个说法，我们是完全接受神的道德价值。我们完全接受神的道德价值，神的话提供我们整个道德的内容。但是神的话虽然是提供道德内容，神的话所提供的是一个基础跟原则。神要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基础跟原则去做道德的思考跟判断，而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看圣经，他没有把我们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列成条文叫我们去遵守，神给的是一个总则、一个基础，很多基本的原则。神期待我们懂得怎么去把这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事实加以理性的思考跟判断，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对的选择。所以当我们教导儿女建立塑造他们的品格跟道德的发展道德的教育的时候，这个道德的判断是很重要的。而且这种道德的判断是需要去发展的，是需要去 develop 去发展的。那么 不仅是教导我们的儿女，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仍然在学习。所以这个道德的发展是一个一生的学习跟操练。那么第二方面，基督徒的道德观不仅仅是基于神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跟一般世界上的人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遵行这些道德的准则的能力是从神而来。很多时候，也许基督徒的一些道德的观念跟世界上有些人他们的道德观念可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当世界上的人在善恶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德的标准之间在挣扎在选择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力可以去胜过自己这样的一个挣扎。但是对我们来说，神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而且既然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总是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也在基督的救赎之下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以神的道德律作为我们的整个对道德的认识的一个基础，而且我们要遵行的能力也是从神而来。那么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列出所有神所提供的品格跟道德的一个内容，一个内涵。那么主要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旧约中神的律法，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旧约的十诫，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总纲，摩西再把它加以很多的详细的应用跟解释，所以我们就有今天摩西五经这五卷书。但是十诫是整个总纲，这十诫虽然是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道德律，但是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重新肯定，而且重新为十诫重新的再定义。所以十诫仍然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遵守的。我们不要说哦，那是旧约的十条诫命，这个神的道德律是没有改变，在旧约的时候神赐给他的百姓要他们遵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重新 renew 重新肯定，而且重新再来制定这个十诫，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么既然神把这个他的道德律浓缩在这十条诫命里面，所以这十条诫命本身就是非常重要。我想我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个十诫的内容，因为这个提供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关于品格跟道德方面哪一些内容是我们必须要教导的。十诫的第一条，神对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神，除他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命令，这个诫命主要是要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首位，把这位创造并且救赎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首位。如果我们先把这个优先次序放对了，那么所有人生一切的价值都可以找到一个定位。这个优先次序必须先摆对。所以我们教这个课程第一堂第二堂，我们就特别强调正确的一个优先次序。唯有我们摆对了这个优先次序，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得到一个自由，可以去遵行神的律法。换句话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所当为，而不是为所欲为。为所当为，我们可以做我们所该做的。好，十诫的第二条提到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神这条诫命警告我们不要拜偶像，换句话说在我们跟神之间不可以有其他东西，任何东西介入在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排他的，因此神要求我们以完全的忠诚来爱神。 所以这条诫命啊，我今天没有把它全部念出来。如果你们回去，你们可以看《生命记》第五章，当他提到我们不可以拜偶像的时候，最后他也说，凡是那些向神守约，神对那些爱他的人，他要向他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神要我们以继续不变的爱来爱神，因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他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不容许其他任何东西介入。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神说你们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个诫命是有关我们对神的敬畏，妄称神的名，这是有关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能够意识到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连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没有随时随地能够很警醒地意识到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不敢对神有任何的不敬畏，所以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主要要提醒我们对神的敬畏。那么第四，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这里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为圣日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必须是分别出来的。圣经里面凡是圣洁，或者说尊神的名为圣，这个 holy 这个字基本的意义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圣殿里面东西的圣洁没有道德的意义。所以圣洁不仅仅是指的道德上的完全，最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所以当神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完全归给我，在一天里面一个星期的七天，要把这一天完全分别出来归给我。那么从初期的教会开始，安息日的原则仍然是被遵守，只是他们不是在以一个礼拜的第七日作为安息日，他们把一个礼拜当中的第一日头一日作为是安息日。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他是在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安息日的原则还是要守。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以七日的头一日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旧约的安息日的最初基本的原则是为了纪念神的创造之功的完成，所以神说他六日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安息。因此他要我们把这天分别出来看为是圣日，来纪念神的创造之功的完成。但是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救赎之功完成以后，这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说，在基督里面旧事已经过去，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基督的救恩是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一天我们纪念神创造宇宙的创造之功，我们也纪念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重新的再造之功。那么另外，安息日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以安息日作为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据。这是在出埃及记第31章，那里神说，我今天把这个十诫给你们，我与你们立约，我以安息日作为一个证据，所以你们要守这一天为圣日。原因是什么呢？那里神告诉我们说，原因是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也在我们身上行了一个拯救的工作，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轭下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神以安息日作为一个证据，以他的百姓立约，而且他说这个证据是一个永远的证据。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 神也把我们从罪的恶之下，罪的奴仆这样的一个身份之下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肯定安息日，他对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他主要是指出法利赛人那种守安息日的方法的错误，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为了要遵守神在旧约所说的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他们就定了详细的条文指出什么是做工，三百多条的条文来详细说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们这一种遵守的方式，其实耶稣指出来是把重担加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担子太重了，礼拜天你要详详细细的要去遵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耶稣说这是错的，不是要规定哪些事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守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陷入跟法利赛人一样的错误里面。我们不是要问说哪个可以做，中文学校可不可以上，shopping 可不可以做，我们如果是这样问，我们就 miss the point。 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把一个担子挑在身上，不是叫人得自由。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意思就是说安息日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从工作和世俗的生活中得到一个自由。一个礼拜六天工作，六天在世俗的生活里面，这一天是要从工作跟世俗的生活当中得自由，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使得这一天成为我们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和教会一同来欢庆敬拜神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我们 celebrate， 我们欢庆神的创造之功的完成，我们 celebrate 耶稣基督救赎的再造之功的完成，我们也 celebrate 神把我们从罪的恶之下，从奴仆的恶之下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这一天是一个 celebrate 的日子， celebrate 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而且是一个从工作跟世俗的生活中得自由，所以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有家庭的时间。所以不要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多一点去探讨，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一天来欢庆呢？怎么样在这一天来高兴，来欢喜快乐呢？来休息呢？来把这一天这样子分别出来。好，那么第五呢，神的十诫命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这里在原文是当尊荣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我们中文的孝敬，其实可能重点是放在后面这个敬 ，honor。所以当原文说尊荣你的父母的时候，当然是包括对父母的顺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权柄，顺从父母的权柄，但是不仅仅是对父母的顺服，也包括一个对父母的尊重 ，honor your parents。因为有时候我们服在权柄之下，我们会服，可是我们却不尊重这个人。好，可能你公司的老板，你没有办法，你必须服他，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可是可能你并不 honor 他，你并不尊重他，尊荣他。那这里强调的是对父母的尊荣。那么同时第六条讲到不可以杀人，在新约耶稣进一步定义，为这一条诫命下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定义。耶稣说凡恨人的就跟杀人的一样，所以耶稣强调一个心里面的动机，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杀人的行为，心中那个仇恨的动机也是在更是神所看重的。那么第七讲到不可奸淫，这条诫命是强调人跟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忠诚跟正直。 就是 faithfulness 跟 integrity 忠诚跟正直，但是当然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夫妻之间的彼此完全的忠诚，对对方完全的忠诚跟正直，意思就是说 integrity 就是这个忠诚是一直维系一直到这一生生命的结束为止。那么然后第八条提到不可偷盗，不可偷盗主要强调的是尊重别人的所有权，尊重别人的所有权。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要教孩子尊重别人的所有权，包括财务，包括时间。父母如果正在讲电话，他要尊重父母的时间。好，那么第九，不可做假见证。这一条诫命是跟真理跟诚实有关，不可做假见证，跟真理跟诚实有关。因此善意的谎言，或者不由衷的称赞，或者沉默不表白，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都是不诚实，不合乎真理。但是这里还强调一个做假见证，那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在法庭上，法官问你，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人做这件事，你不回答，其实你不回答，可能你是你觉得我不回答我没有说谎，但是你不回答就是在做假见证，因为法官要求的是问你，你有没有看见，当你不肯回答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逃避说一个真理，说一个事实。那么最后，不可贪恋。神的律法把偷盗跟贪恋分开，所以我们看到第八是不可偷盗，但是最后讲到不可贪恋。在新约，使徒保罗把贪恋或者贪心跟拜偶像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对其他的事物有贪心贪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介入在我们跟神之间，就跟我们所提到第二条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当你贪恋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介入你跟神之间，就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这种排他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条诫命，当然你如果去看，他说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财物、别人的田地等等、别人的仆婢，所以这也包括我们今天，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教导儿女的就是不要受物质主义的奴隶。因为今天我们的小孩成长，实在是这国内大陆说资本主义，的确我们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把孩子教养，可是我们要很注意教养我们的孩子不要被物质主义所奴役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孩子的是很丰富，要就给，我想这是我们要重新再思的。好，第二方面的道德的内容呢，是有关圣经里面有许多道德的榜样和客观的教训，当然就是借着一些实际的人物以及实际的事件，也给我们很多道德的教导跟启发。第三方面呢，圣经里面的道德内容就是耶稣还有使徒的生活跟教训。耶稣基督跟使徒他们的生活跟教训，可以说是把十诫的真理进一步的阐明，而且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到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还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等等，这些都是把旧约整个十诫加以阐明跟发扬光大。而耶稣基督最后他把旧约的诫命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诫命中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不可分的，这两条诫命不可能有第一条没有第二条，也不可能只有第二条没有第一条，而这就把整个神的道德律做了一个总纲。好，因此我想 我们都要从神的话里面来找到神的话所提供的这个品格跟道德的一个内容。我们的作业里面要请大家回去从神的话里面很具体的列出一些你所看见重要的品格跟道德，以这个为目标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譬如说我们要教导孩子有爱，有爱心，我们要教导孩子公义，我们要教导孩子诚实，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哈，尊重别人等等之类，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那么在弥迦书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塑造儿女的品格跟道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最怎么样去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